让生命更茁壮。
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1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和普京通话，讨论俄乌和平进程；
卢比奥访问欧洲和中东，讨论区域战略问题；
川普重申对等关税，白宫表示渴望周四签署；
美国防长指出美国优先应对中共威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务院周三宣布，国务卿卢比奥将于2月13号到18号访问欧洲和中东，行程包括德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卢比奥将首先前往德国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与国际伙伴讨论美国优先要务，并出席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会议。随后他将前往中东，与当地高层官员会晤，重点关注区域合作、稳定与和平。国务院说，卢比奥此行将聚焦解救被哈马斯扣押的美国公民和其他人质，同时推动加沙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此外，他还将讨论应对伊朗及其代理人对区域稳定的威胁。
澳洲国防部13号表示，中共战机于11号在南海上空朝一架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澳洲空军 P8 侦察机发射了照明弹。事发时，两架飞机距离只有30米，所幸没有人员受伤，飞机也没受损。澳洲国防部发表声明说，2月11号，澳洲空军的一架 P8A 海神式海上巡逻机在南中国海进行例行海上监视巡逻时，中共空军的一架飞机和它发生了不安全、不专业的互动。之后，澳洲政府已经向中方表达了关切。声明中说，澳洲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能以安全和专业的方式开展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国防部官员透露，澳洲国防军目前正在监控3艘在澳洲北部珊瑚海水域活动的中共军舰。
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周三在北约总部表示，美国将优先应对中共在太平洋的威胁和自身边境安全，并呼吁欧洲国家负责维护自身大陆的安全。他强调，美国资源有限，必须在全球安全挑战间做出权衡，以确保对中共的威慑不会失败。海格塞斯指出，中共具备威胁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核心利益的能力和意图，因此美国需要集中力量遏制与中共在太平洋的潜在冲突。他并强调，美国并没有撤军欧洲的计划，但欧洲国家应该减少对美军的依赖，自行承担欧洲大陆的安全责任。目前，美国在欧洲部署约有10万名士兵，其中1/3驻扎在德国，而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则拥有大约37.5万名士兵。海格塞斯说，美国和欧洲盟友应当分工合作，发挥各自优势，以共同维护全球稳定。
美国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白俄罗斯语部记者安德烈·库兹涅奇克在白俄罗斯被监禁3年多后，终于在2月12号获释。白宫当天也确认，一名在白俄罗斯被扣为人质的美国公民和2名政治犯获释。白宫声明说，这次释放是川普政府的又一次成功案例，展现了美国在确保海外被不当关押的公民获释方面的新实力。人质事务总统特使伯特说，这次释放是单方面的，没有交换囚犯，并强调川普总统始终以把美国人带回家作为首要任务。自由欧洲电台总裁卡普斯对库兹涅奇克获释表示欢迎，并感谢川普总统、卢比奥国务卿和立陶宛政府的协助。他同时呼吁另外一名被白俄罗斯关押的记者洛西克。白俄罗斯自2020年选举争议后严厉打压新闻自由，目前仍有40名记者被监禁。人权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白俄罗斯的新闻自由问题。
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三的最新数据显示，一月份美国城市地区一打 A 级鸡蛋的平均价格达到 4.95 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这一价格超过了2023年1月创下的 4.82 美元记录，并可能进一步上涨。鸡蛋价格飙升的主要原因是禽流感疫情已经导致超过1亿只产蛋母鸡死亡，供应短缺加剧。专家警告，2025年鸡蛋价格可能再上涨 20%。此外，美国至少有10个州通过法律要求商家只销售无笼养鸡蛋，进一步推高成本。在一些地区，鸡蛋价格甚至突破9美元，比如加州。欧洲市及周边地区近期因发现7例禽流感病例，已经关闭部分活禽市场。供应短缺不仅导致价格上涨，也影响市场供应。不少商店难以维持足够库存，甚至限制消费者购买数量。
美国联邦法院周三裁定，允许川普政府推进买断计划，鼓励联邦员工自愿离职，以降低运营成本，并提升行政效率。工会提出诉讼，试图阻止这项计划，但法院认为工会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驳回了相关请求。买断计划属于川普政府歧路计划的一部分，参与者可领取工资到9月30号，以减少财务冲击。目前已有大约7万多名联邦员工接受买断方案，然而工会强烈反对，认为此举损害公务员权益，并敦促成员不要接受买断条件。美国联邦雇员联合会表示，将评估法院裁决并考虑进一步行动。司法部则说，这项计划是人性化的退出通道。美国人事管理局也认为这个方案合法，而且对员工有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和普京通话，讨论俄乌和平进程，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周三宣布，从即日起 Apple TV 应用程序将登陆安卓设备。这个应用程序包括 Apple TV Plus 流媒体服务和 MLS 计票。虽然苹果之前为谷歌 TV 提供了一个应用程序版本，但新发布的应用程序将支持更广泛的基于安卓系统的设备，包括手机、平板电脑，甚至可折叠设备。此外，客厅和移动平台上的谷歌用户现在都可以通过谷歌 Play 账单订阅 Apple TV Plus 和 MLS Season Pass。 以前 Google TV 用户在使用应用前必须在 Apple TV Plus 上拥有一个账户，现在用户可以在自己的设备上创建一个苹果账户，然后像在苹果设备上一样支付服务费用。安卓版的 Apple TV 还将提供常用功能，比如离线下载、保存观看列表以及可跨设备同步观看历史记录、继续观看功能。即使用户在家中混合使用多种设备，比如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和 Apple TV 流媒体盒子，后者也能正常工作。
日前 OpenAI 取消了原定作为人工下一个主要人工智能模型的 O3 的发布，转而发布一款统一的简化产品。 OpenAI 最初在去年12月表示，计划在今年年初的某个时候推出 O3。 就在几周前， OpenAI 首席产品官还在接受采访时说， O3 将计划在2月到3月份推出。然而本周三，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特曼在 X 上发表文章说，在未来几个月内， OpenAI 将发布一款名为 GPT-5 的模型。这款模型集成了大量 OpenAI 的技术，其中包括 O3，并将集成到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平台 ChatGPT 和 API 中。这意味着 OpenAI 不再计划把 O3 作为独立模型发布。
周三，谷歌宣布，公司计划测试新的机器学习技术，以估算用户的年龄，从而在儿童设备上应用更多适合于他们年龄的体验。谷歌早些时候曾经表示，将很快使用机器学习技术来确定 YouTube 用户的年龄，以获得更好的推荐。谷歌周三告诉媒体，他们还将在谷歌账户层面测试这一功能，这意味着它将适用于所有谷歌产品。这些年龄估计模型的测试将于今年某个时候在美国开始，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展到更多国家。目前 Facebook、Instagram 和 TikTok 等社交媒体服务已经使用了年龄估计和验证技术。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月12号进行通话，双方围绕如何结束俄乌战争展开讨论。普京表达了对和平的期待，并正式邀请川普访问俄罗斯。川普则强调，俄乌双方都希望停战，他的政府将积极推动谈判进程。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场长达近一个半小时的通话，双方主要讨论了乌克兰战争的和平解决方案。川普随后表示，他已经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并向他通报和普京的讨论内容。川普在白宫表示，他和普京的对话十分顺利，并强调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争。他说，普京总统希望和平，泽连斯基总统也希望和平，我也希望和平，我们的目标是结束战争，并确保不会在六个月后再度爆发冲突。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透露，除了乌克兰问题，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美俄双边关系、中东局势以及双方在押人员交换问题。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已正式邀请川普访问莫斯科，以便双方就多项关键议题进行进一步磋商。川普则表示，他与普京的首次会晤可能会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但目前仍在讨论具体安排。他说，我们最终希望会面，我们的团队已经开始准备相关工作。与此同时，川普政府已指示美国高级官员启动与俄乌双方的谈判，寻求可行的和平解决方案。然而，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周三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会议时表示，乌克兰回到2014年边界的目标并不现实，而且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较低。他指出，追求这些目标只会延长战争，造成更多的痛苦。欧洲主要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德国则强调，未来任何有关乌克兰的和平谈判都应有欧洲国家的参与。他们表示，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才能确保长久和平。目前俄乌战争已持续近3年，期间导致数万人伤亡，对全球政治局势产生一定影响。而俄罗斯占领了乌克兰约1/5的领土，乌克兰则要求俄罗斯撤出被占领的领土，并希望加入北约或获得同等安全保障，以防止俄罗斯再次发动攻击。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白宫周三表示，川普总统将很快阐述征收对等关税的计划，可能在周四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前签署。请听报道。
白宫发言人莱维特2月12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川普将在13号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之前宣布新一轮关税。川普10号宣布，从3月12号开始对所有进口钢铁和铝征收关税。他还透露，将在接下来的2天内宣布对等关税。此外，川普还考虑对汽车、半导体和药品征收单独的关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12号告诉路透社，他相信川普正在考虑对少数几个行业的对等关税实施豁免。川普新政府目前实施的新关税措施为对中国加征 10% 的关税，已于2月4号生效。川普也已宣布对钢铁与铝征收 25% 的关税，目前适用所有国家，3月12号生效。另外，他原宣布4号起对加拿大、墨西哥全面课征 25% 的关税，目前暂延30天。川普上周公开表示，他更倾向于采取对等关税行动，而不是固定关税税率。有消息称，川普总统的对等关税计划将包括非关税壁垒考虑，会先从赤字最大的贸易伙伴开始审查，并采取措施纠正。川普总统的贸易和制造业高级顾问彼得·纳瓦罗11号告诉 CNN， 对等交易，这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事情。 华尔街日报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已经考虑了1974年贸易法的第301条，该条款允许征收关税以解决外国政府的歧视行为。政府还在考虑援引1930年关税法的第338条，该条款几十年来从未被使用过，但允许对歧视或不利于美国公司的国家征收高达 50% 的关税。总统还可以部署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川普最近用该法对中国加征了 10% 的额外关税，但该法案要求他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上新闻由任正播报。
白宫12号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和来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将于13号在华府会晤时举行记者会。川普政府将在美印领导人会晤之前宣布征收对等关税计划。请听报道。
白宫周三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会在周四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之前宣布他的对等关税计划。据世贸组织 WTO 的数据，美国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税率是 2.2%， 而印度是 12%， 是美国前15大贸易对象里最高的。川普的首席经济顾问哈塞特本周稍早指出，印度是关税偏高的国家。穆迪和川普见面的时候可得好好讨论这件事。综合媒体报道，在贸易议题上，印度已准备推出一系列让步方案，以处理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这些方案包括降低农业和医疗设备相关关税，同时接受遣返无证印度移民。印度也表达有意与美国就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展开双边谈判，以进一步降低双方的关税。能源合作方面，印度已从美国购买1/5的液化天然气需求，并有意扩大采购规模。然而，由于俄乌冲突导致全球石油市场变化，印度可能优先考虑从俄罗斯进口价格较低的石油。印度同时也希望争取美国对其核能发展的投资。在科技领域，莫迪将与科技界领袖会面，其中包括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讨论人工智能政策、星链在印度的发展，以及特斯拉在印度设厂的可能性。印度也希望从美国购买高效能图形处理器，并游说维持 HEB 签证制度，以确保印度科技人才能在美国工作。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科技巨头包括苹果、Meta、微软、Google 和亚马逊已承诺在印度投资数十亿美元，看好该国新兴中产阶级市场。目前，苹果公司已在印度生产 10% 至 15% 的 iPhone， 并考虑进一步扩大在印度的生产规模。在地缘政治层面，抗衡中共是美印两国的共同战略重点。川普对印太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表示强烈支持。印度将主办今年的四方会议，可能邀请川普访问印度。此外，川普也可能寻求印度在乌克兰和加沙冲突中扮演调解角色。莫迪此行也期望能提振印度的国内经济。两国领导人在过去已建立深厚的私交，这次会面预期将在合作与挑战中寻求平衡，推进双边关系发展。以上新闻由任正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加沙停火面临危机，以色列召回预备役。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1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加沙停火面临危机，以色列召回预备役；
莫迪访问美国会晤川普，推进美印双边关系；
美国财长、副总统和特使将先后会见泽连斯基；
川普下令改组美国外交部门，确保执行总统议程。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以色列12号宣布召回预备役部队，以防哈马斯没能在周六前释放更多人质，导致加沙战火再次爆发。哈马斯原本承诺这个周六将再释放三名人质，但近日宣布暂停行动，理由是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美国总统川普对此表示，如果哈马斯没有在期限内释放所有人质，地狱将会降临。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强硬表态，如果哈马斯停止释放人质，那就没有停火，只有战争。卡茨进一步补充说，新一轮加沙战争将是完全不同的强度，并将实现川普对加沙的构想。上周，川普提出了一项计划，引发了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反对。他的构想包括让美国接管加沙，重新安置巴勒斯坦人，并把加沙建设为国际度假胜地。
美国国会参议院商务科学和运输委员会周三举行听证会，关注格陵兰和北极地区对美国利益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说，收购格陵兰将为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岛上的稀土储量有助于应对中国在关键矿产供应链的严重垄断，它的战略地位还有利于监控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地区日益增长的野心。在会上作证的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国家安全事务高级研究员格雷指出，从丹麦属地法罗群岛到挪威管理的斯瓦尔巴群岛，中共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恶意活动只增不减。他认为，格陵兰如果能加入美国，将能有效保护格陵兰免受外来的恶意干扰。密苏里州联邦参议员埃里克·施密特说，川普总统就格陵兰发出的信息不仅是为了保卫美国，也是为了保卫美国的北约盟国抵御俄罗斯和中国的侵略。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三抵达基辅，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此同时，俄罗斯仍持续对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贝森特说，美国和乌克兰之间的矿产协议将提供乌克兰一道战后安全盾牌，而泽连斯基则表示希望能在几天内达成协议，确保美方持续协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川普希望俄乌战争能迅速落幕，他先前表示希望从乌克兰获得5000亿美元的稀土矿产，并强调美方的支持需要获得保障。泽连斯基将于14号在德国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希望双方能在14号到16号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达成协议。此外，川普本周证实将派遣俄乌问题特使凯洛格出访。泽连斯基办公室的消息人说，凯洛格预计20号抵达乌克兰。
美国总统川普周三发布了一道行政命令，指示国务卿卢比奥改组外交部门，以确保忠实和有效地执行川普的外交政策议程。这项命令正值川普实施改革，以确保美国外交政策符合他的美国优先议程。这道命令还表示，没有执行总统的议程将受到职业纪律处分，并可能导致人员被解雇。这个命令说，国务卿应该根据适用法律改革外交部门和外交关系行政，以确保忠实有效地执行总统的外交政策议程。命令还说，国务卿可以改革外交学院的计划，并修改或更换外交事务手册。
新任司法部长邦迪周三宣布，司法部正在对纽约州长霍楚和总检察长詹姆斯采取法律行动，指控他们拒绝配合联邦政府打击非法移民的做法违宪。邦迪说，诉讼围绕着纽约州的绿灯法展开，他声称这项法案禁止州治安部门和其他机构为移民执法目的与联邦当局共享机动车管理局 DMV 的移民信息。霍楚将于周四到华盛顿和总统川普见面，讨论纽约州的优先事项，其中可能包括庇护城市地位、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的资金以及拥堵费等问题。另一方面，美国边境事务总管霍曼透露，他将在周四前往纽约市与市长亚当斯会面，商讨如何合作打击犯罪的非法移民，并加强执法行动。
电动汽车大厂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今天表示，他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挑战者 Grok 3 正处于开发的最后阶段，并将在一两周后发布。马斯克在向迪拜举行的世界政府峰会发表视频演讲时说， Grok 3具有非常强大的推理能力，因此在我们目前为止进行的测试中， Grok 3的表现比起我们所知的任何已发布产品来得更好。这位科技大亨也创立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xAI， 成为微软支持的 OpenAI 以及 Alphabet 旗下谷歌的挑战者。马斯克也共同创立了 OpenAI。 马斯克主导的一个投资财团说，已经出价974亿美元收购 OpenAI 的非盈利组织资产。马斯克认为 OpenAI 试图要完全取消非盈利性似乎太过分了。 OpenAI 已经表示希望成为一个盈利性组织，以确保开发最佳 AI 模式所需要的资金。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推动对等关税，同时敦促美联储降息。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劳工部周三公布一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跟去年同期相比增加3%，高于12月的年增2.9%，这是连续第四个月攀升。去除波动性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也微幅上升，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3.3%。一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与核心物价指数都意外地高于市场预期。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记者会上说，这份报告反映的是前总统拜登政府的最后一个月，显示前政府留下一堆问题有待解决。前政府告诉民众，通货膨胀是短暂的，很快会过去，但这份报告显示事实并非如此，比任何人预期的还要糟。川普当天在社交媒体贴文写道，拜登让通货膨胀攀升。他还写道，利率应该调降，这将和即将祭出的关税齐头并进。
尽管金价持续上涨的功能有增无减，离3000美元大关越来越近。2月11号，国际金价早盘一度突破2940美元，12号略有回落，来到2888美元。据路透社报道，过去20年，黄金价格主要受到三个因素推动，分别是中国和印度的消费需求、全球央行购买量以及资金流动。综合香港经济日报和大陆媒体第一财经报道，中国的现货黄金价格11日达到每盎司2942.71美元，刷新史上最高纪录。中国黄金饰品价格也持续攀升，多家银行金条卖到断货。虽然金价屡创新高，然而著名投资者加特曼信函一书的作者丹尼斯加特曼在最新报告中说，黄金交易目前看起来有些过热。一向看好黄金的高盛也认为，如果关税不确定性消退且持仓正常化，预计金价将出现技术性下跌。高盛预估金价可能回落到2650美元。
中共去年推动了近年最大规模的农村银行合作社整并，至少有290家银行并入规模更大的区域金融机构，目的是为了解决这些银行面临的金融风险。分析认为，这种策略难以解决不良债权等问题，反而创造更大的问题银行。另据第一财经和经济参考报等中国财经媒体报道，这波合并浪潮今年仍将继续。业内人士说，目前不少中小银行出现经营压力和区域风险特征，说是防范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进入关键阶段。今年至少已有江苏、江西、河南、贵州、新疆和内蒙等地陆续完成省级农商银行或农商联合银行的筹建工作。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国会参议院周三以52票对48票的表决结果确认加巴德担任国家情报总监，负责领导美国情报界。加巴德在白宫宣誓就职，并承诺将致力于重建美国民众对情报机构的信任。请听报道。
美国新任国家情报总监土耳其加巴德于2月12号在白宫正式宣誓就职。他表示将全力落实川普总统的情报改革计划， 并重建美国民众对情报机构的信任。加巴德强调，美国情报界长期以来受到政治影响，削弱了其核心使命。他希望通过改革来确保情报机构回归本质，专注于国家安全。参议院当天以52票对48票的结果通过加巴德的提名，共和党内部对此意见不一。前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共和党参议员，他质疑加巴德过去在斯诺登事件、俄罗斯以及中国议题上的立场，认为他尚未准备好领导美国情报机构。加巴德曾是夏威夷州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也是一名陆军国民警卫队军官。他在宣誓就职后感谢川普对他的信任，并表示美国人民对情报界失去信心，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将确保情报机构专注于国家安全，并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情报工作。加巴德的提名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特别是他过去对斯诺登的立场，以及他2017年访问叙利亚会晤巴沙尔阿萨德一事，引发许多议员质疑其外交判断能力。此外，他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发言也被部分议员认为是为俄罗斯开脱。民主党领袖舒默在参议院投票前表示，我们不能把国家安全交给一个曾经附和俄罗斯宣传支持阴谋论的人。他认为加巴德过去的言论和立场可能会影响情报界的公正性。然而，共和党参议员图恩则对加巴德表示支持，认为他具备领导能力，能够让情报界回归本职。他表示，加巴德是一位爱国者，他的军旅生涯和国会经历证明了他的能力。我相信他能够胜任这项职务。据报道，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审查中，加巴德承诺不会主张赦免斯诺登，并将定期向参议院通报其海外行程。此外，他表示将支持无授权监视计划，以维护国家安全，尽管他在担任国会议员时曾对此表示反对。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川普总统近日再度强调，他将推动对等关税政策，并同时呼吁美联储降低利率。此举引发市场关注，因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日前刚表示经济稳健降息无迫切必要。双方立场的分歧加上全球贸易战阴影，使美国经济政策走向增添不确定性。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三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应该立即降低利率，并将这一政策与即将实施的关税措施同步进行。他强调美国需要行动，并表示如果他国向美国收取关税，美国将以同样的方式回应。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随后向媒体表示，对等关税是川普政府的优先要务，并透露总统可能在周三或周四正式批准相关政策。该措施将对所有向美国出口产品的国家实施对等关税，即如果美国企业在某国面临关税，美国将对该国商品征收相同关税。然而，经济学家对此表示担忧。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加农指出，高关税将推升物价，而降息可能会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根据最新政府数据，美国一月份通胀率为 3%， 较前一个月的 2.9% 上升，显示通胀压力仍在持续。与川普的观点相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表态称，虽然通胀已有所回落，但仍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因此不急于降息。他强调，美联储将依据经济数据决策，而非政治压力。他还指出，就业市场依然稳健，一月份失业率为 4%， 企业招聘持续增长，这些因素都不支持立即降息的决定。另一方面，市场对于美国贸易战升级的可能性表达担忧。川普已宣布将从3月12号起对进口的钢铝产品征收 25% 关税，这将对美国的主要钢铁供应国加拿大、巴西、墨西哥、韩国和德国产生影响。欧盟方面也表示不会坐视不理，已在讨论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可能会针对美国威士忌、牛仔裤和摩托车等标志性产品加征关税。 此外，如果加上美中贸易战的部分，美国政府数据显示，这次关税战可能影响约 1.3 万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占美国总进口额的 43%， 并可能拖累美国 GDP 增长。经济学家布鲁苏·埃拉斯分析指出，如果美国的关税战范围扩大至欧盟，美国经济增长可能降至 2%， 就业和消费也将受到打击，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旅继续为听众朋友推出难忘的人文旅行，以下几条线路正在火热报名中。
台湾八天人文岛环游，3月20号到3月27号，这个时间是去台湾最美的时刻，春花烂漫，水果香甜，气候舒适。
日本七天关东关西赏樱花泡温泉，时间是3月21号到3月27号，4月15号到4月21号。日本最美的可能就属满树满园樱花开放的这个时候了。如果您想去日本旅行，不如就赶一赶三月的这个时间，既体验了日本的各色文化，也欣赏了樱花的美景，还有两晚的榻榻米温泉酒店，典雅的会席料理。
再有就是东欧三国十天历史文化名城，时间是5月16号到5月25号，游览德国、捷克、奥地利三国，不仅有湖光山色，而且可以欣赏到各国的深厚历史内涵，包括文化名城、游览古城堡。
希望之旅，一个可以让您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赶路，不购物，赶快报名吧。
咨询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